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哇哦，今天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呢？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企划，针对信托 2.0 呢，邀请到两位特别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的是中华民国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的秘书长吕慧柔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秘书长你好。
欢迎。
笑鱼好，世维好，还有李博士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李博士了，这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台湾信托协会理事李继仁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教授好。
笑鱼好，世维好，秘书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换了个称谓有点不太习惯
突然有一点迟疑
好，不过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信托 2.0 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金管会公布一个新的信托 2.0 的计划。先请秘书长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信托 2.0 呢？
这个信托 2.0 是金管会黄主委在今年上任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六大新力措施之一了。那他因为以前本来就是担任过银行局信托组的一个组长所以他对信托这个商品特别有一些感觉。他认为说信托是最有温度最温暖的金融商品，是社会的安定力量，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把信托放在他未来的市政计划里面的一环。那这个信托 2.0 的话，他应该是有感于就是说目前银行的信托业务如果从信托业法89年发布之后已经有20年了。那其实大概80%+的这个信托财产其实都是属于金钱信托这种投资理财的商品。目前信托财产的规模是9兆8000多亿嘛。可是80%+都是在做理财。所以其实没有达到这个信托它基本上能够照顾啊传承非常广泛的功能。所以他想要推展这个，让就说银行不要再偏重于太多的理财，能够去发展一些全民各阶层民众需要的各种生活上所需的信托业务
。其实上次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就有提过，就是按照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可以采取一些不同的计划嘛，对不对？所以这次 2.0 跟上一次刚好特别提到，就是针对照顾的这个环节可以更细致所以有没有更具体哪些项目是跟民众最切身相关的？
我想因为高龄化的社会这个对高龄者跟身心障碍者的照顾这一环还是非常重要的啦。好，那现在安养信托发展的其实也蛮多年的那105年开始金管会有一个5年的奖励计划嘛。所以目前的安养信托其实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成果出来好，那信托财产的规模大概297亿新台币那受益人大概25600多人，有一些初步的规模啦，不过其实还离我们真正高龄者现在有300多万人其实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过很可喜的就是说安养信托已经出现了一些创新形态出来，譬如说有些银行它就是结合各种的信托，包含这个预收款信托、不动产开发信托，或者是地上权的租赁信托等等的就是把各种信托整合成一个类似一条龙的服务然后开发出一些优质跟平价的安养住宅那甚至开发出那种二代宅的形态出来然后符合民众的需求。那另外也有银行去发展出叫做留房养老的信托，跟以房养老不一样，以房养老是说拿自己的房子去借钱，然后借来的钱的话就是每个月定期给你生活费用，
对，
作为你养老的需求。那留房养老不是拿去借款，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不需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要去住安养住宅了那你本身的房子空出来的话就可以委托银行去帮你找人去出租甚至帮你管理修缮维护那个租金就可以拿来作为你的生活费用那可以帮你给付到你每个月要住那个安养住宅的费用或者是你有多一栋房子出来那栋房子你不住你只住其中一栋，那另外一栋也是拿来出租那你这两栋房子的修缮维护都可以委托银行来帮你去管理
所以就是真是一条龙的服务了
对
对啊，就像林秘书长所提到的部分那今天现在金融创新然后其实不是你在这个国际经验非常丰富未来台湾的安养 信托的发展啊，像您觉得除了台湾现在目前整个在发展之外，有些什么国际的经验啊，也值得借鉴或是一种的相关的部分？
嗯，好，我先呼应一下刚才那个秘书长所提到信托 2.0 的整体的架构，因为在这一次的 2.0 当中，黄总也特别提到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信托，所以呢大概在观察的构面上面可以分成三个。第一个部分呢是组织方面的创新，第二部分呢是商品方面的优化，那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人才的一些培育。那在组织方面其实会考量到两个点，一个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是信托公司变成专营的，现在是在这个银行的信托部用兼营的方式，那当然未来在信托部以及财务管理的部门之间要怎么样进行调整哈，或这个是内部的组织的改造。第二个呢，刚才秘书长提了很多，就是在商品部分的一些创新，安养信托是其中一个。那当然也提到了家族信托，还有这个预售款啊、预售屋信托等等。那这些呢，其实过去可能都存在于这个实务界，可是呢，并没有像这一次这么清楚的被罗列出来，而且连方向还有时程都很清楚，这个是很难得。那第三块当然是从人才的角度哈，为了要能够有足够的人才去支撑这些服务的推广，那当然会有一些证照，或许待会我们会提到。那刚才Jason 所提到的有关于安养信托的这一块，刚才秘书长特别提到目前台湾的一些做法，那在发展上其实你会发现跟十年前比起来那个是差很多了，
是
对，因为在当中有更多的创意，而且呢业者他也更有勇气去做一些尝试。那这个其实也归功于主管机关还有信托工会，在这几年因为办了这方面的这个评鉴哈，所以呢许多的这些业者他就勇于去进行尝试，并且他也知道说我今天如果将信托真正的弹性把它做更加的这个活用的话，事实上真的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已经超乎一开始资本的这个契约或者是单纯的契约条款的想象。那在国外当然也有类似的一些做法，那目前我们看到跟我们高龄化并驾齐驱对我们快要超越的哈，就是日本，对啊，在这个极度的老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是在身心障碍相关的，那事实上我们都需要安养的信托。那在日本我们也看到其实日本它有一些部分它也更加的细腻，比方说今天失能或失智其实是我们未来要进一步考量的，因为当然我们都很期许就是今天委托人他永远都是神志很清楚的，那受托人当然因为目前是这个不管是民事信托的个人或者是营业信托的信托业，这部分还不太需要担心。但是呢在一旦这个受益人或委托人或者是在需要被服务的这个客体他开始产生一些失智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那在信托里面要怎么样进行调整，这个部分可能就有所不同。那第二个呢是过去我们也提到独生的部分，
对，
今天原本可能是两位那变成一位的生活，那个可能也会差很多，因为从心理方面的变化它可能会影响他在财产上面的布局，也就是一开始他可能单纯的受益，可是他后来也觉得说他可能想要调整一下这个资产配置的方式，那委托人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有什么，那这个时候究竟由谁来做决策哈，这个也会是一个重点。那当然在目前台湾的安养信托的发展，我觉得相较过去已经进步太多了，而且未来再结合其他跨业的部分是大有可为的。
所以提到这个未来的安养信托，刚刚秘书长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像流房养老就是其中一个，那刚像博士有提到像独居啦、失智啊，我想这是未来台湾社会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在这个信托 2.0 当中怎么样去因应这个部分呢？
目前安养信托已经有一些创新的模式出来，不过我们觉得很像还是不太够了哈。因为银行还是说只单纯的比较做一些财产的管理，
对，
那它是透过跨业结盟的方式是提供委托人其他的生活上面的一个需要，而且这个民众对于这个信托的观念其实它接受度还有普及度还是不是那么高，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应该再积极去拓展这个安养信托的对象。好，那现在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发出这种叫做预开型的安养信托，因为如果说你现在身心状况还算正常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说是拿钱出来把财产交给银行去管理，然后还要付信托管理费，觉得很贵嘛哈。所以如果说银行愿意接受，就是说你先开一个安养信托的契约，然后你利用在你目前身心状况都很健全的时候，我有很充裕的时间去规划我的未来的一个信托契约的安排，我要多 多少钱放到我的契约里面，嗯，我有用什么财产放进来，嗯，我要不要设一个信托监察人，嗯，那未来我要不要设定一个不能终止信托契约这样的条件在里面，嗯，你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可是我只一笔资金放在那边当存款，我不仅不用付你信托管理费，还可以收利息，
嗯，
如果这种模式的话，委托人只要付一点点几千块的签约费用，就可以有一个未来可能需要的时候就有个信托契约在，
嗯，
就不用因为临时发生的什么紧急状况他就才要去办的话其实手忙脚乱，
嗯，
所以应该再进一步来推广这种预开型的安阳信托契约。
嗯，
另外我觉得说现在银行还是比较谨慎的，啊，可能对于说要帮他做裁量权这件事情，
嗯，
可能银行的经验然后还有他的意愿都还不高。可是其实未来你说遇到面临这种失智啊失能这种情况之下，嗯，其实委托人他自己已经没办法去做一些判断，
对，
是，
或者没办法做妥适的管理，
嗯，
所以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受托人去帮他做一个裁量，嗯，依照他身体财务的状况适时的去以委托人的专业跟依照信托的契约跟信托的目的
是
来帮这个委托人做对他利益最大的一个裁量方式，
嗯，
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有信托监察人的协助啦。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那种可能未来开发出那种一站式的服务，就是如果说未来找那个安阳机构的时候可以由信托业者帮他签约，而不是说只是提供一个资讯给他，他还是必须去洽谈要找去入住的一个机构的话，如果说能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然后由银行可帮他做决定，他就能够更安心的把未来退休生活交给信托业者来帮他管理，
嗯，
那再结合各种食衣住行方面的这种跨业结盟的需求，
对，
这个也是我们 2.0 里面未来需要再进一步全面的扩展这个跨业结盟的平台。对，
所以未来银行界也会不断的跨领域了。
对对对，
啊，所以刚刚我们李博士也有提到说有关于不管组织商品或人才这一块，嗯，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整个信托 2.0 的部分，当然家族信托的法制等等，
嗯，
甚至未来会有一些相关的证照，比如说家族信托规划管顾问师等等，那这些政策的一些内涵对未来的人民或者是业者有什么影响，我想也请李秘书长也分享一下。
家族信托也是我们刚刚孝宇讲的说对未来我们人民的生活有影响的一部分，
是，
嗯，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的企业里面，如果是属于上市柜的企业里面有70%是家族企业，
是，
那它的市值占的全部市值的60%，
嗯，
所以它的其实家族企业在整个中小企业的形态大多数是属于这种家族企业的形态，
是，
然后第一代的创业者他其实平均年龄到60岁以上，其实真的我们企业也面临应该要接班的一个阶段了，
对，
可是依照某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他的调查，哦，
嗯，
目前台湾的企业名列有接班计划的只有5%而已，
哦，好少哦，
对，跟全球一般来讲有16%这样的一个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是，
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台湾的企业能够永续发展能够基业长青，其实应该要协助他们去提早因应跟面对这个家族企业传承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家族信托也是列入未来我们信托 2.0 要推展的一个重要业务之一了，哈，
嗯，
那现在银行的话他因为以往对这块的业务他其实需要很多各种法律啦对各种财产的一个管理的经验还有规划的能力，这方面其实银行还是需要去培养的，
对，
那而且基本上要洽谈的能力家族信托的洽谈其实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
对，
你要协助他们家族里面去形成共识嘛，那协助他们建立一些家族宪章啊或者成立什么闭锁公司的这种架构啦，或者拟定这些家族信托契约等等，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那银行要有能力来洽谈，所以我们想说透过一系列的这种课程的规划来培养银行对这个家族信托办理的能力，
嗯，
那基本上一定要有能够去洽谈，
嗯，
协助企业来设计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家族信托的架构。
所以在这次的信托2.0当中呢就有家族信托规划顾问师的一个构想了，
对对，
所以在这次的政策当中对于企业或者说对人民来说又会有哪些的影响呢？
那如果说能够做好传承的话，企业不会因为没有做好安排了之后可能导致内部的纠纷嘛，
嗯，
然后家庭争产就不和，嗯，然后甚至导致企业要分家，然后企业就越分越小，
嗯，
好，那造成我们企业的未来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少嘛，
对，
所以如果说能够透过家族信托的方式提早去让他们家族内部能够和谐的然后来规划未来怎么样去传承，那就让这个企业能够继续让它茁壮，
嗯，
成长，那即使第二代不愿意接班的话那也可以透过家族信托把股权锁住，他做一个快乐的股东，那专业的经营的部分就交给其他的专业经理人来帮他管理，
嗯，
那再把所有权跟经营权分开的话就可以让这个企业还 还是继续延续下去，因为中小企业是我们台湾的基础嘛，中小企业能够发展的话，我们台湾的经济才会好起来。
嗯，其实就像李博士您也是家族传承的专家嘛，您觉得这次的政策对于有关未来版家族信托规划顾问师在做一个业界或者说整个实务未来的发展的状况，想听您的意见。
是我们这一次的信托2.0，如果您仔细看那个12项措施里面，就有2项跟家族信托有关。第一个是要完备整个家族信托的法制，哈，里面包含税制等等。另外一块就是那个家族信托规划顾问师，就是人才的部分。那我相信这一次金管会还有工会这边特别重视家族信托，一定就是看到刚才李秘书长所看到的那些问题。那当然，在这几年我们看到许多的杂志，不管是透过发表的或者是座谈的方式，也不断的一直在呼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快要变成国安层级了，对啊，因为其实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从财政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企业当中的传承出了状况的话，事实上很多的税基是会流失。另外呢，从金管会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我们有些上市柜公司不管被并购或者是品牌的消灭，这个对我们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是，
那当然如果从经济部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考量。所以从这个中央部会有它的角度的一些观察，那在民间也是一样，我们也看到接触到许多多的这些中小企业主，其实他们家中的一些问题，哇，真的是千奇百样啊，非常多。然后呢，有一些是担心比方说有意愿没有能力，有些是有能力没有意愿，然后当中还有好多的一些思维。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第一步，因为从金管会正式发布再一次的声明，并且宣告说这件事情被重视了，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件事情是怎么做，那这当然未来有很多工作小组会进行讨论接下来的这些法制的修订或者是契约范本。那现在已经有一个简单的范本，可是它只是一个参考的范本，未来还有许多的一些客制化的延伸，这也都必须要配合家族信托规划顾问师的证照的问世，让更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跟智慧，协助企业主做完整的配套。那第三点呢，我自己的看法是从整个家族传承的生态系来看，接下来可能有家族办公室，或者是有家族的基金会，或者是家族的产业，然后还有这个家族信托的建制。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出家族信托的这一步了。那刚才秘书长特别提到传承非常重要，因为它不是只有单纯的金钱信托而已，在里面当然它可以有很多的财产的包容，包含动产不动产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票等等。可是其实在这个传承过程里面，它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受益人能够连续，或者是呢在这当中能不能够破除代际之间的传承的问题。那大家以前所采取的说我会立遗嘱，或者是我会买保险，那有些人说我用保险分期的方式也可以达到这些目标。但是事实上可能今天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受益人，因为当今天信托一旦发生比方说保险金的汇入，那如果呢这一大笔钱突然在受益人的身上，而且他是信托的受益人，他可能不见得会去使用或者是去妥善的运用。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信托的契约来协助，那他也可以发挥这样子的一个重效。所以在家族信托的架构上，我想除了在传承的功效，或者是结合其他的保险金信托或其他的这些连结，我想也是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点。那这当然对于实务来讲就可以有更多的创意跟创新。那我想我们会慢慢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家族信托的一种蓝图。
这请教秘书长，就是刚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说有很多的策略要进行嘛，所以就这波的改革的浪潮当中，还有哪一些问题可能是未来要面对跟解决的呢？
那信托2.0其实有很多的面向了，包含法规面可能要调整啊，业务面要发展，那人才培育啊，跨业结盟，那为了鼓励金融机构能够好好去转型，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评鉴的机制。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还要努力的还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信托业本身的问题啦，那就是以往他过度于去专注在金钱信托的方面，尤其在财管的部门，他有一些业务被剥离出去之后，他的定位有点弱化了，有点变成一个操作部门。还有这个人才不容易累积，因为他要轮调，因为这个信托人才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跟培养，那因为轮调的机制的话，就造成他们可能人才不容易累积下来，所以这些有关人才的培育的部分都要再去培育。另外那种薪酬跟奖励的制度也要去做一些调整，信托它的获利不像理财那么明显，所以它以往没有很重视推展信托，所以我 我们人员的考核跟薪酬应该要做一些调整，让他们也愿意去推展不是为了理财信托的业务出来这样。
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还非常多，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So I know just how you feel, trust my love is real for you.Caress it like the morning dew. I'll be right beside you forever. I won't let our world fall apart. From the very start, I'll be careful with you.